天天读圣经，让你生活大有信心。邀请你和我一起加入 Bible Race， 两年的时间读完一遍圣经。我相信神会祝福提升你的生命，不再一样。
我们一起来读利未记第二十二章和第二十三章。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吩咐亚伦和他子孙说，要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我是耶和华。你要对他们说，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亚伦的后裔，凡长大麻风或是有漏症的，不可吃圣物，只等他洁净了。无论谁摸那因死尸不洁净的物，或是遗精的人，或是摸什么使他不洁净的爬物，或是摸那使他不洁净的人，不拘那人有什么不洁净，摸了这些人物的，必不洁净到晚上。若不用水洗身，就不可吃圣物，日落的时候他就洁净了，然后可以吃圣物，因为这是他的食物。自死的或是被野兽撕裂的，他不可吃，因此污秽自己。我是耶和华，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凡外人不可吃圣物，寄居在祭司家的或是雇工人都不可吃圣物。倘若祭司买人，是他的钱买的，那人就可以吃圣物，生在他家的人也可以吃。祭司的女儿若嫁外人，就不可吃举祭的圣物。但祭司的女儿若是寡妇或是被休的，没有孩子，又归回父家，与他青年时一样，就可以吃他父亲的食物，只是外人不可吃。若有人误吃了圣物，要照圣物的原数加上五分之一交给祭司。祭司不可亵渎以色列人所献给耶和华的圣物，免得他们在吃圣物上自取罪孽，因为我是叫他们成圣的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亚伦和他子孙，并以色列众人说，以色列家中的人或在以色列中寄居的，凡献供物，无论是所许的愿是甘心献的，就是献给耶和华做燔祭的，要将没有残疾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献上，如此方蒙悦纳。凡有残疾的，你们不可献上，因为这不蒙悦纳。凡从牛群或是羊群中将平安祭献给耶和华，为要还特许的愿，或是做甘心献的，所献的必纯全无残疾的，才蒙悦纳。瞎眼的、折伤的、残废的、有瘤子的、长癣的、长疥的，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也不可在坛上作为火祭献给耶和华。无论是公牛是绵羊羔，若肢体有余的或是缺少的，只可做甘心祭献上，用以还愿，却不蒙悦纳。甚至损伤的或是压碎的或是破裂的或是删了的，不可献给耶和华。在你们的地上也不可这样行，这类的物你们从外人的手一样也不可接受，做你们神的食物献上，因为这些都有损坏，有残疾，不蒙悦纳。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才生的公牛或是绵羊或是山羊，七天当跟着母，从第八天以后可以当供物蒙悦纳，作为耶和华的火祭。无论是母牛是母羊，不可同日宰母和子。你们献感谢祭给耶和华，要献的可蒙悦纳，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你们要谨守遵行我的诫命，我是耶和华。你们不可亵渎我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人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把你们从埃及地领出来做你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气，六日要做工，第七日是圣安息日，当有圣会，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向耶和华守的安息日。耶和华的节气就是你们到了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正月十四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十五日是向耶和华守的无酵节，你们要吃无酵饼七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七日，第七日是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要将出熟的庄稼一捆带给祭司，他要把这一捆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使你们得蒙悦纳。祭司要在安息日的次日把这捆摇一摇，摇这捆的日子，你们要把一岁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羔献给耶和华为燔祭，铜线的素祭就是调油的细面一法十分之二，作为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铜线的奠祭，药酒一心四分之一，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穗子，你们都不可吃，只等到把你们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 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算起，要满了七个安息日，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五十天，又要将新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出细面依法十分之二，加酵烤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又要将一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七只，公牛犊一只，公绵羊两只和饼一同奉上，这样与同献的素祭和奠祭要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就是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两只一岁的公绵羊羔为平安祭。祭司要把这些和出熟麦子做的饼一同做摇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这是献与耶和华为圣物归给祭司的。当这日你们要宣告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七月初一你们要守为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当这日凡不刻苦己心的，必从民中剪除，凡这日做什么工的，我必将他从民中除灭。你们什么工都不可做，这在你们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守这日为圣安息日，并要刻苦己心，从这月初九日晚上到次日晚上要守为安息日。耶和华对摩西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这七月十五日是祝棚节，要在耶和华面前守这节七日。第一日当有圣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七日内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第八日当守圣会，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这是筵素会，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做，这是耶和华的节气，就是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气，要将火祭、燔祭、素祭、祭物并奠祭各归各日献给耶和华。这是在耶和华的安息日以外，又在你们的供物和所许的愿并甘心献给耶和华的以外。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从七月十五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七日，第一日为圣安息，第八日也为圣安息。第一日要拿美好树上的果子和棕树上的枝子与茂密树的枝条并河旁的柳枝，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欢乐七日。每年七月间要向耶和华守这节七日，这为你们世世代代永远的定例。你们要住在棚里七日，凡以色列家的人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于是摩西将耶和华的节气传给以色列人。
我们来看利未记二十二章和二十三章。二十二章是要跟二十一章连在一起来看。二十二章就是在讲到祭司他所做的一切要蒙神悦纳。那蒙神悦纳就有几个条件咯，你来看第一节到第二节，你要先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免得亵渎我的圣名。你再看第三节，你们世世代代的后裔凡身上有污秽，亲近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耶和华圣物的，那人必在我面前剪除，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到底在讲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远离啊？就提醒我们每一个做祭司的人，你不要轻看，你也不要轻忽每个弟兄姊妹们在神面前的祷告，在神面前的侍奉，在神面前的摆上。远离的意思就是谨慎处理，谨慎对待。远离就是不要随意的触碰。有时候我们在教会侍奉久了，我们这些做权柄的，甚至我们在教会服事很有经验的，我们很容易有我们自己的判断，我们自己的说话啊，你应该要这样，应该要那样，这样不行啊，这样不行啊，你知道吗？远离，远离以色列人所分别为圣归给我的圣物。如果我们不去谨慎的去教导、去对待、去引导弟兄姊妹们的侍奉，我们随意的批评论断，甚至是轻忽，我们其实会失去在神面前与神一个亲密的交通。因为后面会说剪除，这里的剪除对祭司而言不只是中断他祭司在神面前的侍奉，很有可能是他祭司的这个职任完完全全的被革除。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提醒我们这般服侍神的人，你真的要很谨慎的去神托付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小羊， 我们怎么去服侍他们，让他们都可以在神的面前站立得住。所以我们的讲话，我们的决定，甚至是我们对他们的评价，真的不是讨好，也不是批评论断，而是诚诚实实的去看重他们在神面前所摆上的，这就叫做远离。那第四节到第九节特别提醒亚伦的后裔，就做祭司的长大麻风啦、漏症啦、不可以吃啦、洁净了啦、哦、甚至不可以去摸死尸啊、摸遗精的人啊，摸什么就不洁净了。反正从第四节到第九节都是告诉我们，摸了这个什么不洁净，摸了这个不洁净要用水洗净啊，才可以去吃啊，才可以去摸神的工作。第九节，所以他们要守我所吩咐的，免得轻忽了，因此担罪而死。越属灵的人，不是说他越来越没污秽，越属灵越成熟的人，你要常常越自觉我的身上有没有污秽。可能摸了这个，说了这个，做了那个，想了这个，很多事情都会让我这个人被玷污，被污秽了，以至于我在神的面前，我的侍奉其实是担罪而死。这对我们每一个服侍神的人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什么时候你的侍奉开始越来越轻忽？迟到了没有关系啦，这周有事情啦，朋友临时有约啦，找个人帮我换班一下啦，哎，这周我最近比较忙啦，今天有点累啦，你就发觉我们不来侍奉的理由很多，你会轻忽在这个服侍表上面排到你我的名字。我们能不能尽心竭力的在神面前去侍奉？传福音，我是不是真的是有预备？传讲信息，我是不是真的有预备？甚至我在神面前参加祷告会，我参加小组聚会，哪怕是我做饭、煮菜、打扫，每一件事情都是为神而做，这就叫做不轻忽。因为很有可能我们有时候真的世界的生活太脏太乱，有时候我们批评了这个，论断了那个，生活是我们在网络媒体的上面看了一些不该看的，说了一些不该说的，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就站在讲台上面，站在服侍的平台上面，我们依然在讲神的话，依然在教导神的话。今天我发觉有些在讲台上面的弟兄姐妹，有时候在讲台上面一些的牧者，讲台成了炮台，控告啦、批评啦、论断啦、批评政府啊、批评那人啊、指桑骂槐啦，这都是一个得罪神的事情。神说这都会担罪而死，在我面前被剪除。越侍奉神的人越要谨慎，我们要提防我们身上是有污秽，一直求神的保血洁净，而且不断的倚靠这位成圣的神。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种静态的关系，我受洗啦，我这个礼拜我有服侍啊，我的生命就是圣洁啊，与神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关系，是时时来到他的面前去仰望，时时来到他的面前去寻求，不是到了年底制定了明年的年度计划照着计划走就行了，不是制定了一个制度，学会了一套的什么系统，我们就照着这个事情来运作教会，这都是得罪神的。所以求神引导我们，教会有制度很好，教会有策略很好，但是每一步仍然仰望，每一步仍然寻求神，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决定，什么方式，什么样的一个投资，主你都教导我。这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所讲，不要轻忽，不要轻忽弟兄姊妹们的侍奉，也不要轻忽自己在生命上面的一个洁净。十节到十三节就是提醒归属的关系，与神之间有个归属的关系，我们就常常吃喝他。那边所说的外人，所说的好像若嫁外人，其实都是关系的问题。为什么他们不可吃？就是因为他们要懂得归属到基督的家里，归属到祭司的生命的里面，就是归属到耶稣基督。什么时候我把我自己的生命一直连于神，他的祭物我可以吃，他的说话我听得到，他的侍奉蒙他所悦纳。所以越在教会服侍久的人，尤其是祭司，尤其是领袖、小家长、牧者、长老、传道，甚至你在教会多年侍奉的基督徒、主日学的老师、青少年的辅导，甚至是年长的长青或者是黄金这方面的小组的侍奉者，我们都要很谨慎自己在面前好像都是第一次的侍奉，谨慎谨慎看待弟兄姊妹们所带来的侍奉，他们所摆上的侍奉， 我们也要谨慎的对待。如果他没有做对引导、教导、训练，如果他做的不好，甚至做的不成熟，我们也谨慎的去鼓励、成全、安慰，这都叫我们在教会的侍奉里面不僵化、不老化、不随便、不得罪神。第十四节到第二十节就是提醒我们，如果我们不小心吃了什么，我们都是照价赔偿，就是在神的面前就是一直动态的跟神的关系，时刻的求光照，时刻的求怜悯，时刻的勇敢前行，时刻的信心的往前。十七节到二十节就是不要献上有残疾的，二十一节到二十五节就是所有一切污秽败坏的都不能献上，而要献上的是要让神悦纳。侍奉照规矩是件好事，但是还有个更高的要求，就是我们一直去体会神的心。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时候我们很在乎我们整个侍奉的结果有没有成效，我们在乎我们服事的过程顺不顺利，今天的聚会有没有很顺利，今天的聚会有没有很流畅，今天的聚会大家的感受如何，这是一件好事。但是神对我们的侍奉有个更高的一个期待，蒙神所悦纳。就是我很在乎神的感受，今天可能我们的聚会不流畅，音响出问题，可能今天讲到也不顺畅，可能今天侍奉的可能也不好，场地也不好，可能环境有很多的打岔。但是如果在今天的侍奉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灵可以感受到主掌权，主的名被高举，主的旨意被成就，主的心意被满足，那么今天这场聚会完美。有时候我们的侍奉哇，从头到尾精彩绝伦啊，我们的侍奉哇，节目非常的棒啊，我们今天的侍奉讲到讲得非常好啊，但我们要去问神的心满足了没有。你要知道历世历代在圣殿祭祀的人很多啊，从整个圣殿被建造完成，甚至到整个以色列国度、犹大国度被灭掉之前，还是有人在圣殿里面祭祀的。即使到了新约，大希律把整个圣殿在建造完成，还是有很多祭司在圣殿祭祀的。但你看神的心悦纳吗？神的心满足吗？耶稣基督在整个圣殿在祭祀过程里面，你看耶稣基督常常在外面的一个教导，你再看看整个百姓在拜偶像，当时的圣殿在祭拜偶像的时候，神透过先知不断在对犹大，不断在对以色列说话，神的心被满足了吗？所以不在乎整个聚会的流程是不是顺畅，节目是不是精彩，我们的音响设备是不是最好， PowerPoint 的果效是不是最美，这首所献唱的歌声是不是最让人愉悦。我们所在乎的一切就是神的心要被满足。如果一个祭司的心与神紧紧的连结，一个祭司的心懂得时刻的仰望，弟兄姊妹也长存对神的一个敬畏，我们与神的关系是一个动态的，不是一个静态的礼拜天来敬拜而已，礼拜一到礼拜六过我的生活。如果我们时刻与神的有亲密接触，我们就会明白在每一场的聚会，我的日常生活，我的职场生活，我的婚姻生活，神悦不悦纳，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引导的，圣灵会在我们里面印证的。二十六节到二三十节就提醒献上蒙神悦纳的祭，为什么要当天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我是耶和华。什么意思？都是满足神嘛。每一天的恩典是新的，每一天的献祭是新的，每一天的供应是新的，每一天祷告是新的。不是在神面前念念咒讲讲话啊，主导文背一背，谢饭祷告祷告祷告，一切都是这么的习以为常，但是都没有生命。主不要这个。按一到三三节就是提醒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诫命，不可亵渎神的圣名，我在以色列中却要被尊为圣，我是叫你们成圣的耶和华。所以整个二十二章都是在讲神的名不能被亵渎，我们要谨慎的对待，这就讨神的喜悦。所以亲爱的家人，侍奉的关键是什么？你我的祷告是什么？你我在乎的是什么？今天有个富丽堂皇的教会建筑物，今天有一流的灯光效果，一流的敬拜团，一流的牧师讲道，神要的是这个吗？神要的是我们的心，哪怕是今天没有很好的一个乐器，没有很好的敬拜团，哪怕今天琴手的技巧也不够纯熟，哪怕今天刚出来讲道的这位牧者可能他的讲道也没有这么的完美，但是今天每个人都全心的敬畏神，每个人都全心的在神面前敬拜， 在神面前感恩，每一个人都渴望来满足神。今天的聚会在神的国度里面算得上数，神纪念，而且神也得悦纳，神的心得满足。这就是22章所讲。所以借着祷告来调整我们这个人。如果我们每一次去聚会你已经没有期待了，如果每一次我们的读经祷告，我们的职场生活好像是拖着一个皮囊，反正就做我每天做的工作吧，就像人家讲啊，一天的责任那我们就一天去担就好了，我也没有任何的期待，我也没有任何的祷告，我也没有任何的渴望，我也没有在神面前有更多的一个亲密，也没有更多的渴慕，那么22章真的是为我们而读。主，愿我所做的一切蒙你悦纳，不要叫我亵渎了你的圣名，你是叫我成圣的。愿我手所做的，口所说的，脚所行的，心所想的，脑所决定的，都在你的喜悦里面。23章讲节期，你会说前面节期已经都说过了，为什么节期还要再讲一次？你会发觉利未记有个重复的循环啊，讲过了再讲一次，讲过了再讲一次，讲过了再讲一次，到底神的心意是什么？23章讲完祭司的责任以后，23章开始讲节期，就是教导我们怎么开始过生活，你的生活要怎么过，而且教导我们你的时间表要怎么排。23章提醒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越来越不懂得耶和华的节期。23章我们开始认为这叫犹太人的节期，那是犹太人过的，我们华人没有这种的思想，我们华人没有这种生活习惯，我们过的是春节，我们过的是端午节，我们过的是中秋节。耶和华的节期其实在原文上面，这是耶和华说指定的日期，耶和华的节期也是他的天向我们敞开，他的福分会在这个节日当中向我们倾倒祝福的节期。所以基督徒你读23章你必须要学一件事，那就是有时候一年的行事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能今年我们就决定了明年我们暑假要去哪里玩，春节我们要去哪里玩，中秋节我们要不要烤肉啊？端午节我们要不要吃肉粽啊？到了元宵节我们是不是要吃汤圆啊？到了年底的圣诞节教会是不是要摆个一些的节目，哇，暑假是不是要搞一些的营会。亲爱的家人，我们太会安排我们的时间了，我们的时间表啊，我们已经安排到明年，甚至有人都已经安排到后年了。耶和华的节期是教导我们照着神的时间表跟神而活，不是神来满足我的时间表，而是我开始跟随神的时间表过我每一天的生活。所以你在第二节你小于以色列人说，耶和华的节期你们要宣告为圣会的节期，宣告。所以耶和华的节期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宣讲神，让我们的儿女，让我们这个家一直活在神的面前。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一个节期就是宣告什么？圣安息日，安息在神的面前。因为我们太忙了，我们太会安排我们的行事历了，我们早就已经安排我们这一年要做什么了，买机票要早点买，订饭店要早点订才会有优惠啊！我们要去哪里早点安排，避开人潮，哪些时间一定得要去，我们太会安排了。但我们所有的安排里面，神的安排永远是最后。神今天教我们过神的时间表，先把神的时间表安排出来。神不是叫我们没有娱乐，神不是叫我们没有休息，神是要叫我们在每一个节期当中领受神的喜悦。所以耶和华的节期最重要的，你把这几个节期看下来，全部都是神的喜悦要跟我们分享，神的热情要向我们传递，神的爱要倾倒在我们身上。所以第一件事情，先安息下来，先停下来，听我对你们的说话，领受我对你们的爱，领受我对你们的一个教导，认识我。耶和华的节期第一个安息日，先来认识我，认识我。第四节，耶和华的节期就是到了这日期要宣告为圣会的乃是这些。所以第五节一开始就说先宣告什么？逾越节，吃无酵饼啊，过无酵节啊，将火祭献在耶和华面前七日，什么劳碌的工都不可以做。所以节期第一件事情先教导我们在安息当中来遇见神，劳碌的工作都不可以做，不是叫我们那天什么事都不可以做，只能坐在地上坐在床上，不是，劳碌工作都不可以做，就那一天你不要去做你那种你原本赚钱的工作， 不要去想说，哎呀，我这周有好多事情，我全部都累积到我休假这一天来做。这一天你就是专专属属的分给神，你可以去做你当做的事啊。但你这个事情，每一件事都是先问神，神你怎么看？你怎么想？你怎么带？你怎么决定？有时候你祷告没有马上有回应，再花时间安静，再花时间安静。所以第一个逾越节就是先提醒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一年最重要的第一个安排，先把你自己带进到救恩的里面，先把你带到无教，就是把你带到神的圣洁的里面。你这么个祷告，今年的逾越节是4月22号，你可以把这一天分别出来，甚至你每一天都可以过逾越节。你可以说，神啊，因为我每一天的生活都把我自己带到你的救恩里，保守在你的平安之下，让我每一天都活在无教节，就活在圣洁的里面。我的里面会有教，我的里面会与世俗有所沾染，把我从罪恶当中救出来。如果你的职场非常忙碌，压力非常大，你的工作让你很不快乐，你就觉得你自己像个奴隶一样，那你要祷告逾越节，主把我从埃及当中拯救出来，我是祭司，我是耶和华的军队，我有得胜的能力，我有改变职场的力量，我有应付我的工作上面该有的恩赐，该有的智慧，也该有的喜乐。主把我从这污秽的世界当中脱离出来，我有一个圣洁的力量，我不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我不是大家都说要去唱 KTV， 男人都说要去酒店，哇，女人都得要讨论化妆品，哇，我们都得要讨论一些韩剧。我是可以从这些分别出来，不是说我不跟他们在一起我就没话题。先把自己带进到耶和华的救恩，带进到耶和华的圣洁的里面，你今天你一年你都会走得对，你整个一年都会有力量，你的一年都可以向神求丰盛。因为你从第九节到第十四节，你会看到第十节，你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到了我所赐给你们的地收割庄稼的时候，他们还没到嘞，神就已经应允他们会得着丰盛了。所以你要向我献上一捆带给祭司，摇摇做摇祭，做燔祭，做素祭。十四节，无论是饼是烘的籽粒是新碎籽，不可吃，只等到你们把献给神的供物带来的那一天才可以吃。这是你们在一切的住处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定力。这在讲什么？如果你希望你这一年走得好，第一个节期就是逾越节跟无教节，你期待你这一年要有丰盛，你期待你这一年要顺利，你期待你这一年这个行走在高处，稳行在高处，神要使我们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好像我们能够行走在这地上，我们不是拖泥带水行走的，好像在泥中行走一样的痛苦，工作不是痛苦，经济压力不是痛苦，神应允我们到了那地，就是连于神的时候，你献上出熟的果子，借着奉献，借着逾越节的感恩，借着吃无酵饼，等候在神的面前。那一日你先不要吃，先等住，就说，主给我一个等候盼望的心，那一天就是逾越节的那一天，我一献上的时候，亲爱的家人，这一年你就可以向神要丰盛，这一年你向神要恩典，你这一年向神要一个行走在高处的力量，这一年你向神要一个平安的保守，一切忽然来的灾害，仇敌带来的偷窃、杀害、毁坏、攻击，忽然来的病痛、灾难、饥荒、瘟疫，对仇恨，甚至是仇敌，甚至是敌人，借着我的同事，借着我的朋友，甚至借着政府对于我的一些的伤害，你会得到一个保护，这叫做逾越节的保护。逾越，神的宝血遮盖你，这些都会逾越过去，疾病会逾越过去，污秽会逾越过去，伤害会逾越过去，痛苦会逾越过去。这就是第一个节期你要向神要的啊，祷告啊，你就看到耶和华的节期，神给你的第一个应允就是你是被保护的，你是被遮盖的，你是有平安的，你是有丰盛的，你是能够被供应的。关键就是你知道逾越节在你我生命中的祝福。15节到第16节，从安息日的次日满了七个安息日，我们称为七七节，就五旬节了哈，七七节啊，共计50天，你要把新素祭献给耶和华。17节，住宿取出细面，就是面粉啊， 依法十分之二加酵，搅成两个摇祭的饼，当作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哎，献祭怎么可以献给酵？怎么会有酵的饼？我们之前有说过啊，有酵的饼就预表我们自己，这个就是我，我是个有酵的人。什么叫做新素祭啊？五旬节是一个什么样的节？五旬节你要祷告的一件事，五旬节就叫做神在旧约的时候，五旬节七七节的时候颁布律法，所以五旬节七七节又称为妥拉节，就是神颁布律法。但在新约，五旬节将那真理的圣灵赐下给我们，所以借着圣灵充满在我的里面，我开始可以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活，新素祭，我变成新皮带了，我可以装新酒了，我可以装新油了。这个有酵的饼献上是不吃的，这个有酵的饼做摇祭主，这就是我，改变我，把那个酵从我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挪掉，我要成为新素祭，基督在我里面活。情欲、骄傲、这种的痛苦、自卑、没有安全感，我里面被人的冒犯，我里面那种的低落、失落，好像我没有价值，在我的生命当中，神的律法一进来，是真理的圣灵进入到我的里面，真理会成为我的根基，我的价值观会被改变，我的说话会被改变，我的生命眼光会被改变，我不会再去看到我自己是个有酵饼，我的不配，我的软弱，我的糟糕，我的肮脏，不会了。你会看到什么？新素祭，我神的儿女，我是他所拣选的，我是他手中的杰作，我是他所爱的，我是他手中所制作的，我在神的眼里毫无瑕疵，全然美丽，这就叫做七七节。所以你为什么要求圣灵不断的充满，圣灵不断的浇灌，圣灵在你每天的生活，就是要救你这个人啊。要不然哦，我们稍微被人骂一两句哦，稍微被人嘲讽一两句哦，你的有钱的朋友跟你内卷一下，你这个人就哎呀，我好可怜啊，我好自卑啊，我好穷啊，我什么都没有，主啊，求你怜悯我啊。神要救我们脱离这种奴仆的心态，神要救我们脱离这种贫穷的思想，神要把我们放在尊贵的位置，真理要进到你里面，真理的圣灵要活在你里面，谎言你就可以分辨。有时候我们基督徒被谎言哦充斥的都头晕脑胀，你要祷告啊，主啊，教导我过七七节啊，教导过五旬节啊，我里面是真理啊，真理能够胜过谎言啊，谎言从我的里面出去，出去，污秽败坏的思想从我里面出去，软弱否定自己，总觉得自己没有用，总觉得自己很可怜，总觉得自己是受害者，我就是一个贫穷的人，我就是一个没有用的人，让这种污秽败坏的思想从你生命当中完全的离开，这就叫做七七节。那为什么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二节要献祭献祭献祭，在神面前摇一摇，要供应给穷人啊，不要把那个什么舔脚的都完全割尽，要给他们，给他们，给你开始成为一个给的人，你成为一个君尊的王子，王的生命在你里面，你活得要像个王一样，这就是七七节啊，你生命完全被改变，你活在真理里，你活在光的里面，你真的每到一个地方，你真的在你的家中，在你的职场，你对你的丈夫，对你的太太说话，对你儿女说话，你的说话会带来光哦，光会带来医治，光会带来洁净，真理的圣灵一进入到你我的里面，我们能够去分辨什么叫做知识善恶术，什么叫做生命术。七七节，真理的灵在我里面活着，基督的平安在我里面做引导，我所行的都有神的同在所带出来的大能的彰显。这就是为什么新约当使徒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他们整个人就不一样。你渴望经历神迹奇事吗？你渴望手按病人病就得医治吗？你渴望像当时神所高抹的几个执事，他们不单只是照顾人的饭食，他们还可以行神迹异能。你渴望能够也像在这个五旬节当中，里面的勇敢就起来了吗？能力就起来了吗？智慧就起来了吗？你若渴望，你就祷告说，主帮助我过七七节，过五旬节，真理的圣灵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我不要活在谎言里，我不要活在虚假里，我要活在真实的圣灵里，这就是七七节。二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开始叫我们叫做吹角节，就是新年啦，吹角咯，就预表神的同在，神的降临啦。你知道在吹角节啊，我们在等一个吹角节，就是基督再来的那个时刻， 天使第七位天使吹角吹号宣告世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神要掌权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要过这个，你知道吹角是什么意思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六节提醒我们，当末世的号角吹响的时候，号筒吹响的时候，已死的那些的基督徒，历世历代的死亡基督徒会复活升天，得胜者会复活升天，然后所有的教会的基督徒我们会复活升天。神在空中有个审判台，会在教会当中施行审判，他会带给我们奖赏，带给我们能力，带给我们丰盛，那是一个与心腹遇见的一个日子，那就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婚宴啊！他会与我们一同来到这个地上，消灭撒旦恶者一切的势力，把撒旦、把仇敌、把堕落的天使关进到火湖里面，暂时释放一千年，然后千年国就正式的开始。这就是吹角节啊！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去吹角？不是一个新年的快乐，而是你一直告诉自己，主要来了，主要来了，我要过一个主要来的生活，我要预备好我自己，在基督的审判台前的时候，我站立得住，我站立得住，我蒙神的喜悦，我预备好我了，我要成为心腹，我预备好我了，我要成为战士，我要与基督一同征战，我要斥责撒旦恶者仇敌，这个就叫做吹角节。你今天可以向神祷告，主啊，帮助我，帮助我，在吹角节的过程当中，我的声音大有能力，我迎接你的再来，我要预备好吹角节，我今天的每一天的生活都在等你的末世号筒的吹响。二六节到三二节是赎罪日，赎罪日其实告诉我们，所有人都不要做事，只有大祭司要做事。那天大祭司最忙，所有人都在干嘛？等着被宣告罪得赦免。今天我们的耶稣基督就是大祭司，他为我们忙碌啊，我们唯一要做就是刻苦己心。赎罪日是一年当中唯一一个节期在神的面前是为罪而流泪的日子，其他的节期都是欢喜快乐。所以你要祷告主，让我基督徒的生命，我对罪越来越敏感敏锐，我对罪我越来越伤痛，我对罪我也越来越能够去勇敢的去胜过，我能够起来祷告，我能够起来去宣告，我能够起来去悔改，我能够起来在你面前进食。我都求一件事，主啊，你为我忙碌，主啊，你为我忙碌，就是你做工的果效要随着我。你说成了，你的宝血就洗净在我的身上。主啊，当我宣告的时候，你就在父的宝座面前不住的为我代求，圣灵也不断的来帮助我。赎罪日就是在神的面前安静。一年当中，你如果常常让自己有一个赎罪日的概念，你就会发觉你的生活越来越清省，咒诅会离开，疾病会离开，遗传性的这种的家族的这种的疾病和咒诅会离开。你就真的宣告刻苦己心，真的每一个月花一天，甚至是你如果可以的话，每一周花一天，一餐也好，一天也好，都是进食在神的面前。一年当中如果再为神进食一次，最基本最基本的操练了。如果你从来没有进食，那你就在赎罪日这天进食，好好的在神面前求圣灵的光照，为你的儿女祷告，为你的婚姻祷告，为你的家族祷告，为整个国家，为你所居住的城市祷告，真真实实的回转到神的面前。你会发现借着我们的恳求，我们也像祭司一样为这地就带来个洁净。所以如果你是做爸爸妈妈的，你是做教会领袖的，你是做属灵父母的，赎罪日为你所牧养的小羊祷告，把他们的名字肩负在你的肩上，放在你的胸怀，时刻的祷告，带来一个洁净，带来一个治。爸妈的祷告为儿女的洁净非常重要，使他们脱离世界世俗，他们沾染了一些的污秽，借着爸妈在神面前的恳求，宣告你的家是个洁净的家。最后一个节期叫做祝棚节，三三节到第三十六节是一年结束当中最欢乐的一个节期，而且祝棚节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之后千年国的开始，我们与神住在新耶路撒冷直到永远的一个节期。而祝棚节也是一个见证神大能的节期，在这地上的千年国，我们要教导那时候的百姓，我们做君王要教导他们认识神，他们都要到耶路撒冷 去过祝棚节呢？谁来过祝棚节就有秋雨春雨，谁没有来过祝棚节，那个地区就不会有下雨。你看，神给这末世有极大的一个权柄跟条件，只要一直来到神的面前与神同住，神就给我们极大的喜乐。今天你羡慕过祝棚节吗？我们也要过祝棚节，最好祝棚节天天都在我家。主耶稣，你住我家好吗？主耶稣，你住在我心里好吗？主耶稣，你住在我配偶的心里，住在我儿女的心里好吗？把我们从逾越节罪恶当中救赎出来，过无酵节，把我们带进到五旬节的丰盛，吹角节的荣耀的盼望，赎罪日完全的洁净，我们真的可以跟你一起过祝棚节的荣耀。所以亲爱的家人，耶和华的节期让你一年的开始你就先安排好。如果我们不这么安排好，你基督徒的生命你会一直停滞，你会真的活着像这世界的人一样，你没有走在耶和华的时间表。春节寒假去哪里玩？暑假我们去哪里玩？圣诞节我们去哪里玩？我们去哪里吃？我们去哪里拍照？我们去哪里办 party？ 我们去哪里？你所做的一切跟世界上的人的时间表没什么两样，你唯一只是多的礼拜天来了教会。鼓励你2024年从4月22号逾越节的开始，你定你这一年的时间，先以神的事情为优先，先以神的时间表为优先，你这一年逾越节带来丰盛，五旬节带来丰盛，祝棚节带来丰盛。在2024年不管世代有多么样的震动，世界的经济如何的变换，神的儿女就是一直在神的丰富的循环的里面，喜乐、敬拜、感恩、赞美，享受神的荣耀。
亲爱的家人们，感谢您对 Bible Race 的支持。如果您愿意志愿协助将我们的中文语音翻译成英文，或志愿协助我们的影片剪辑，请 email 至 service@360sunrise.com， 期待您的加入。